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撒旦如果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找到了破口，然后把他的思想留在我们里边，只要我们不立刻拒绝，撒旦已经有机可乘。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以前，让我们先来诚实地问问自己，在我们里面有什么罪是不断困扰着我们的，是让我们感到不胜烦扰的。可能我们内心都很清楚，每个人都不一样，但必然会有。也许你的挣扎是为了贪婪、愤怒、嫉妒等，或者是情欲的事情，这些其实都是很普遍，我们很熟悉的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属灵的征战，帮助我们去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在同一件事上不断地受到试探，而且不断地遭到失败。我们必须明白这些背后所操纵者的力量，这样我们才能够好好地装备自己来站立得稳。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在同一件事情上一次又一次的遭到失败呢？你失败到一个地步，感到无计可施，甚至于你要放弃。你不再想做你知道是对的事，你也不想顺服神，不想继续走在他的道中，因为你觉得自己再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些。你感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有许多事情我们可以得胜，而且似乎得胜得很容易，但独有一件事是我们感到无力胜过，屡战屡败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会经常发生呢？你知道该怎么样面对和回应吗？你有什么可以做的呢？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正是这个问题，非常实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要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去。过去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思想过撒旦的攻击，他以怎样的面目出现，我们又可以怎样站立得稳。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的记载。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保罗在这里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怎么样辨别撒旦的火箭。到底我们可以辨别出来吗？怎么样去辨别呢？ 怎么做才好呢？在这段经文里，保罗已经详细地为我们解释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包括些什么，有什么用途。而在这段经文里，保罗又先后四次讲到要站稳，要靠主站立的稳。他是在提供给我们得胜的方法和具体的步骤。然而，在实际的生活里，虽然我们也会经历得胜，但我们也同时经历过不少的失败。到底为什么呢？而让我们感到稀奇的竟然是，我们在同一件事情上失败又失败，失败无数次，每一次都不能成功。别的事情似乎我们不难胜过，唯独是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束手无策。相信这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有的问题和困扰。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最弱的地方到底是什么，这弱点是怎么样形成的，然后我们再去寻求得胜的方法。神会特别在这一点上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全心顺服圣灵的指示，要配合圣灵的提醒。好，到底撒旦的攻击是什么呢？所谓撒旦的攻击，过去我们也说过了，就是撒旦处心积虑的特意安排要针对神的儿女们做出的攻击和伤害。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毁灭我们，要拦阻神的计划。所以他不惜在弟兄姐妹的身心灵上大加攻击，使我们离开神，叫我们不依从神的计划生活，不顺服神，以至于我们不能荣耀神。而最终撒旦要做的就是毁灭我们的生命。撒旦想要取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一旦我们依从了他的诡计而行，我们就受到他的辖制。虽然撒旦知道他最终的结局已经定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获得了全然的胜利，但是撒旦他要用尽他的方法去进行他的破坏和毁灭。撒旦有这个明确的目的，但是撒旦怎么样去达成他的目的呢？撒旦是怎么做的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16这儿提到撒旦所做的事。以弗所书6:16这说了，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里形容撒旦向我们发射火箭攻击我们，而我们必须辨别撒旦所射过来的火箭，用藤牌把他们一一挡住。原来在战场上所遇到的火箭是从敌人撒旦所射过来的，我们要知道这些火箭的来源，然后才好去对付。直到今天，撒旦依然向属神的人发射箭头带着火的这种火箭，要伤害他们。到底什么是撒旦的火箭呢？就是一些邪恶的情欲的思想，足以导致我们堕入撒旦的试探中。撒旦知道我们的思想是个战场，是他要争夺的据点，所以撒旦他要先发制人，他要先控制我们的思想。要是我们的思想降服了撒旦，受了他的诱惑，那就表示撒旦已经胜了。因此撒旦千方百计的要在我们的思想上发动攻击，要偷偷的进到我们思想里，然后毁坏我们的生命。撒旦所发射的火箭可以很多，而且越多越好，因为起码其中一两只可以命中。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的思想是个战场，是撒旦要向我们射击攻击的地方。在古代的征战当中，敌方要发射火箭，这个数目必须很多，所谓箭如雨下，是成千上万的箭一块发射到敌方那里，而且箭头上呢常常是带着火的，目的是要在敌方引起火灾。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受敌的那一方很难完全不受到波及，完全没有伤亡，因为众多的箭一块发射，实在是防不胜防，也很难抵挡。今天撒旦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策略计谋就是这样，他也会挑选我们最软弱的某个地方采取猛烈攻击， 务求获得一个立足的破口，可以让它逐步的筑成坚固的营垒。这样呢，我们就成为他的猎物了，他就完全把我们俘虏，把我们攻占了。要知道，我们心里想些什么，我们的表现就会怎么样。思想是我们行为的前奏，撒旦要先攻占的就是我们的思想。他只要得着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照着他邪恶的思想去思想，那他其他的一切都好办了。因此，撒旦会在我们思想上下手，把一些带着火的箭射到我们的思想中，而那些思想当然是邪恶的、败坏的、情欲的思想。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只能够有两种反应。第一，就是察觉到那是不对的思想，立刻拒绝接受，或者是我们是喜欢那样的思想而开大门接受它，而且进一步的考虑它。当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从撒旦而来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是邀请邪恶和败坏的思想进驻在我们的思想当中，让它落地生根。我们就让这种思想在我们思想当中占有一席的地位，而我们生命的方向自然就会倾向撒旦，那是很自然的事。当然，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对撒旦所灌输的思想来者不拒开大门的时候，过一段时间，撒旦他不但有了立足之地，而且他更是得寸进尺，慢慢的就在我们思想当中筑起坚固的营垒。到了这个时候，撒旦就能轻易的在我们思想中发号施令，吩咐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我们竟然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于是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在生活中同样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听从了撒旦，服在他的权势底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某些软弱上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失败。原因是我们让撒旦占据了我们的思想，一再的让他有机可乘。我们没有把这些思想驱除，没有把思想向神敞开，降服在神面前，凡事顺服他。我们反而把撒旦的思想接受到我们心里，而没有把他带到圣经的真理底下去辨明他的真假，而是接受了他，并且让他停留在我们思想中，再三的回味和思考。我们就让这种思想在我们里边有了机会生根，最后撒旦的思想就成了我们的思想，而我们的行为也就受到这种邪恶思想的支配。撒旦并不担心我们的行为表现，因为他知道他只要控制了我们的思想，其他的一切都不成问题。所以撒旦最在意的是我们的思想，到底他所发射的火箭能不能成功，他是不是能控制我们的思想。撒旦不会攻击我们的四肢或者身体其他部分，他要攻击的是我们的思想。只要我们思想向他开放了，任由他掳去了，只要我们同意接受他邪恶的思想，他就稳操胜算了。有一点我要提出的就是，撒旦向我们的思想所发射的火箭，往往就是一些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或者所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本身的一些软弱。通常撒旦会指出一些我们所渴望得到而还没有得到的东西，而忽略其实神已经把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了，我们已经拥有很多了。可是我们却是把焦点只放在一件我们还没有得到的东西上，而忘了我们所拥有的是多么的丰富。当然，这是撒旦欺骗人的伎俩，因为他要蒙蔽人，他要迷惑人，他是说谎者，是专门做分化和毁灭人的事。如果他能欺骗我们，叫我们为着神没有照我们所渴望的时间和方式把我们感到需要的给我们而心生不满，那他其实已经成功一半了。而进一步的，撒旦又欺骗我们，叫我们以为自己可以用自己的办法去获得满足，获得需要，而不用理会神的时间、神的方式和神的旨意，那他就在我们里边已经有了营垒了。因此弟兄姐妹， 当我们观察自己的行为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为表现怎么样，正反映出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有些人说，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不想这样的，但不知道怎么的，我又这么做出来了。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我们不是已经让撒旦在我们思想中有了据点，我们是有能力去胜过撒旦的。但如果我们怎么样也胜不过，那就反映出撒旦其实已经成功的把他的思想灌注在我们脑海中了，他所射出的火箭已经命中了。因为你不但没有立刻把这思想赶走，你还接受它，还留住它，还回味它。这说明撒旦在你思想中是有地位的。我们要是在这一刻还不靠主对付，我们没有拿信德当作藤牌来对付这火箭，相信神的智慧，神的全能，最终撒旦他会控制你整个的心思，我们就活在他的束缚底下了。这就是我们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失败的原因。那么怎么样才算撒旦在我们思想中筑起了营垒呢？那就是指撒旦占据了我们的思想，控制着我们，叫我们不再顺服神。撒旦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以不同的方式来袭击我们，但是撒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控制人，在人的思想中筑起营垒，叫人活在黑暗中，活在他的权势底下，所思所想的尽都是黑暗的败坏的事。基督徒如果让撒旦控制了思想，他一样可以像那些暧昧之子，那些没有得救的人那样，一样可以去想那些败坏的不道德的事情，跟世人毫无分别，而且他不容易再出身，因为已经身不由己。每个人的软弱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撒旦如果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找到了破口，然后把他的思想留在我们里边，只要我们不立刻拒绝，撒旦已经有机可乘。他可以等待，他可以让我们慢慢去接受，去回味，甚至于乐在其中。等到我们完全接受了撒旦的邪恶思想，撒旦就知道他已经在思想上控制我们了，我们已经臣服于他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无能力抵抗，身不由己的我们就要去做撒旦吩咐我们去做的事，跟着呢，我们会越陷越深，像染上毒瘾那样，无论如何我们挣脱不开撒旦的魔爪。等到我们稍有觉醒的时候，我们想努力但已经太迟了，撒旦已经操纵了我们。撒旦的工作就是这样，比方说他向我们发射火箭，他不会只发射一支，他是接二连三地发出很多支。如果我们开放自己的思想，任由它停留在我们脑海中的话，撒旦会立刻在我们思想中加强他的攻势，叫我们越来越接受他所灌输的邪恶思想，叫我们在理性上更多地得到一些证据，觉得这其实是可行的，应该可以这么做的。因此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中了撒旦的诡计，而哪里知道撒旦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都是欺骗人的法术，他是跟真理背道而驰的，因为撒旦从来不说真话，也没有真理在他里面。不但如此，撒旦从来不跟我们提到后果，他只叫我们专注于此刻的这个时间。我们就以惧怕来说，一旦撒旦他成功的把一支惧怕的火箭射到我们思想中，而我们没有立刻把它赶走的话，这就成了撒旦的据点，他会把另外的箭陆续的射过来，叫我们觉得有理由去惧怕。我们会想，假如这件事情发生了，假如那件事情发生了，其实全都是假设而已。另外我们又怕这个人会怎么想，那个人会怎么样，或者会带来很大经济上的困难，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总而言之，突然之间我们想的很多值得让我们惧怕的理由，而且越来越感到那是真的。于是撒旦就这样的把惧怕根植在我们思想中，我们因着惧怕我们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们因着惧怕我们变得软弱无力。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只要我们容让撒旦的一个意念 存留在我们思想中，撒旦就会很快的接二连三的把更多的箭射过来，继续扩大这个意念，不让我们喘息，因为他务求要达到他的目的。这样一来，撒旦就夺走了我们内心的平安、喜乐和满足。撒旦虽然不能毁坏我们的灵魂，但是他能够在情感上、在思想上、在我们肉身上破坏我们，叫我们生活的苦恼，充满焦虑，充满惧怕。撒旦最终是想要夺取神的位置。所以我们之所以一直在同样一件事情上显得软弱失败，因为我们接受了撒旦所射出的火箭，让撒旦有机可乘，在我们心中筑起坚固的营垒。所有邪恶的、败坏的、情欲的思想都是来自于撒旦，是撒旦向着我们所发出的火箭。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呢？今天很多人都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也有很多人不能处理，因为他为自己所做的辩护提出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理由，然而在他心底深处他是不快乐的，他的生活是蛮有忧愁的。不管他在人面前表现得多么有自信，不管他拥有多少财富，但是一旦他被撒旦所得着，他就成为撒旦的奴仆。虽然有些人觉得自己拥有自由，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其实他实在是撒旦的俘虏。好，我们现在回到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看撒旦怎么样跟夏娃展开对话，而从其中我们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撒旦昔日对夏娃的做法，一如往后他对大卫的做法，而直到今天，撒旦依然依循同样的方式来接近我们，来对待我们。创世纪三章一到三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撒旦利用蛇向夏娃发射火箭，这就是疑惑的火箭，神岂是这样说吗？跟着夏娃就展开了跟撒旦之间的对话，告诉蛇神怎么说。其实夏娃大可以关上门一走了之，撒旦就无计可施。然而夏娃因为不愿意离去，于是撒旦就借着这个机会多发射一些火箭。撒旦接着说了：你们不一定死。夏娃就因为蛇的这句话而陷入了他的圈套中。撒旦先胜了这一仗，他留住夏娃继续听他的谎言。而创世纪三章跟着第五节说了：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看，另外一支箭射过来了。头一支是叫夏娃对神的话产生疑惑，神岂是真说吗？跟着是撒旦指出神原来对他们有所保留，因为不想让他们跟神一样有智慧，能分辨善恶。换句话说，他们本来可以更聪明的，但是神不爱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些果子，有所保留，所以你们不能达到那个境界。于是撒旦挑起了夏娃心中的欲望，再加上那棵树的果子真的是让人垂涎欲滴，非常的吸引人，好像应该是可以摘下来吃的。现在说了这么多，就只差行动了，把它摘下来吃就可以得到这么多好处，又何乐而不为呢？夏娃就是这样犯罪的。撒旦最喜欢叫人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爱，叫人以为神只给我们这么少，因而听从撒旦的谎言，用自己的办法想要获得更多。那你知道，撒旦就把人引到灭亡的路上去了。好，弟兄姐妹，跟着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记载。经文这样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 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这里记载大卫怎么样在短短的时间里就犯了奸淫的罪。虽然他差人去打探这妇人的身份，得知她是别人的妻子，但是他仍然叫了这妇人来和他犯了奸淫。大卫身为一国之君，当然没有人敢拦阻他，他以为自己可以只手遮天，想要占有谁就占有谁，没有人可以跟他对抗或者是阻碍他。当拔示巴怀了身孕之后，他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他已经怀了身孕。而大卫知道以后他怎么做呢？撒母耳记下11:14-15，经文说，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大卫是怎么样堕入奸淫和杀人这两件大罪当中呢？起先大卫只是日头平息的时候起床，然后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偶然之间看见一个美貌的妇人在洗澡，就是这么简单而已。但是跟着所发生的事实在让我们诧异，我们很难想象得到大卫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竟然会做出这些丧心病狂的事来。我们所熟知的大卫是个诗人，是认识真理，是敬畏神的，是了解情欲的可怕的。但为什么大卫看见妇人在洗澡的时候不马上离开，不退回王宫室内，反而流连观看呢？我们知道这是魔鬼挑起大卫心中的邪情私欲，大卫他开放他的心。之后呢，撒旦就得着大卫，大卫犯了罪，给仇敌大得亵渎神的机会，也为他的生命留下了让人感到遗憾的污点。弟兄姐妹，这些都成为我们的见解。愿真理的圣灵时刻在我们心中指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他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今天的讲题辨别撒旦的火箭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撒旦要做的是欺骗，是分化，是毁灭，这些都是撒旦要趁机做在我们身上的事。虽然撒旦如此的张牙舞爪，但是属神的儿女只要一心信靠，是不会被击败的，因为圣灵的能力远比撒旦大。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